弟兄姐妹平安，我有一个梦。我想如果是跟着我们一起读经的弟兄姐妹的话，可能看到这题目就知道在讲什么东西哈。我取这个名字的时候，我想到的是什么？ I have a dream. I have a dream. OK， 那这个 I have a dream， 如果你在美国待了够久的话，你就知道这句话是1963年8月28号金恩博士在华盛顿 DC 所做的一个演讲。那他这个梦我稍微念一小段给大家听。 OK， 他说到，我仍然有一个梦想，这个梦想是深深扎根于美国的梦想中。我梦想有一天这个国家会站立起来，真正实现其信条的真谛。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人人生而平等的。我梦想有一天在乔治亚州的红山上，昔日奴隶的儿子能够和昔日奴隶主人的儿子坐在一起，共叙兄弟情谊。我梦想有一天，甚至连密西西比州这个正义消极压迫成风如同沙漠般的地方，也将变成一个自由和正义的绿洲。我梦想有一天，我四个孩子将在一个不是以他们的肤色，而是以他们的品格优劣来评断他们的国度生活。我今天有一个梦想，我梦想有一天阿拉巴马州能够有所转变，尽管该州州长现在仍然满口异议反对联邦法令，但有朝一日那里的黑人男孩和女孩将能与白人男孩与女孩情同骨肉，携手并进。我今天有一个梦想，我梦想有一天幽谷上升，高山下降，坎坷曲折之路变成坦途，圣光披露满照人间。那我想弟兄姐妹也许你们不太记得，也没有读过这段那个金恩博士的演讲，但是他这一段演讲 I have a dream 成为一个民族改革运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捩点。因着他的这个运动，因着几乎可以，你可以讲说因着这篇演讲造成一个转捩点，让今天我们其实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华人也是受益人哈，受益人。那这是一个伟大的一个民运人物他们的演讲。那我们小时候有没有什么梦想？我不晓得，你自己想想看，我们从小到大有什么梦想？有没有？你有没有梦想来到美国？你有梦想要好好的传一番事业？你有没有曾经梦想我要组成一个家庭？有没有这样的梦想？那我小时候，因为我长大的时候，那时候刚好是阿姆斯壮登陆月球的时候，那时候小时候就看到那个黑白电视上面有阿姆斯壮在那月球上面跳来跳去，那个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所以我那时候小时候就想当太空人，那是我小时候的梦想，太空人。结果现在我发觉，当然年纪大了，然后我自己又有病，所以我的动作很慢，所以很像太空人一样。 OK， 那这是我的梦想。那我们今天来看看这个17岁男孩约瑟如果大家读圣经就可以看到，他是在17岁的时候做了这个梦。那这个梦，哇，其实是两个梦 改变了他一生，也改变了犹太人这个民族的一个世代。那约瑟的名字第一个出现是在创世纪第30章24节，那他的名字是加添的意思，因为他母亲拉结生他的时候很希望再生一个。那后来下一个就是他的弟弟便雅悯出生的时候，不幸他的母亲就过世了。那其实犹太人的名字都很有意思哈，读创世纪的时候你就读到谁谁谁什么名字都有他的意思。那今天我们主要看的故事，如果你圣经可以翻着哈，因为其实今天要讲的其实横跨很多章。那今天主要讲的故事是集中在37章到45章。 OK， 虽然它整个故事一直到今天我们刚好那个读经读完哈，创世纪50章读完，那它的故事到最后到50章最终结束，但是我们今天集中在37章到45章。那跳开中间还有一个38章很不太搭嘎的一个故事哈，以后有机会我们再来谈。那约瑟的故事，我想弟兄姐妹可能都很熟悉。OK， 刚才南海Brian 其实都稍微有提到一些。那基本上就是说约瑟他是这个亚伯拉罕的这个曾孙子啊，那他这个男孩从小就被宠坏了。那为什么被宠坏呢？因为他的父亲雅各是偏爱这个他的母亲拉结，那从小他的母亲就已经过世了，所以父亲就特别的关爱这个孩子，那造成他心理上面人格上面一定有一些影响。所以在刚才看的这段经文里面那个父亲还特别做了一件彩衣给他，这个彩衣其实没有什么好处哈，让他只是更被哥哥看得清楚哈。那另外一个就是他做了这两个梦以后，这个他的哥哥就越来越恨他，就把他卖了。OK， 那这个最后转卖到埃及去。那埃及去的时候，他被人家收买，变成一个家里的人家的仆人。OK， 但是他这个就是波提反。OK， 那这个人就把他买了，变成他家里的仆人。但是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做的事情都做得很顺利，所以这个仆人的身份就慢慢的升到一个管家的身份。OK， 那他这个管家又做得非常好。主人把所有的事情就交给他，但是马上他又面临下一个挑战，就是什么？他的主人的妻子可以要来引诱他，想要跟他上床。那他在不得已的情况之下 ，OK， 他就把他的一件外衣脱了，然后赶快躲开他这个主人的妻子。OK， 他的女主人 ，OK， 结果女主人就诬告他说你是性侵扰 ，OK， 那结果他就被关到监狱里头了。那关到监狱里头以后，哎，这个是与耶和华同在的这个一个孩子，事实上他到哪里，他都可以显耀出他自己的一个特性本性。结果神还是继续祝福他，他在监狱里头管人也管得很好。OK， 那结果狱长就很欣赏他，把事情也全都交给他做。哎呀，这个待会我们可以看到哈，他到一个地步，这些狱长根本不晓得这个监狱里发生什么事情，就全部都给他管。那在监狱里头遇到了一件事情。OK， 这个读经如果最近都在读的话，请你们担待一下哈，我这个都是在重复你们这几天在读的这个。 有碰到两个人 ,OK, 一个是这个九正，这个皇帝里面皇宫里面做九正的，还有一个是善长 ,OK, 煮菜的。这两个人都被关在监狱里头。这两个人都做了一个梦，然后来找这个约瑟来解梦。一个做了一个梦，就是葡萄枝里面有三个枝条，然后后来开花了。然后结果他看到这个法老王的这个杯子，他可以把那个汁挤出来然后给他法老王吃。那个约瑟说，这个梦的意思就是说，三天以后你会被恢复你的职位，然后继续在法老王面前能够来服侍他。那另外一个是法老王的厨师的善长，他说，我梦到了一个梦，我头上有三个框框，然后里面有法老王的各样的饼在里头，然后有飞鸟来吃，然后这飞鸟来一吃，然后这个约瑟就说，这下不好了，这个就代表三天以后你要被砍头，三天不要砍头。那结果这两件事情其实都应验了，这两件事情都其实应验。那约瑟当时就跟这个九正说，你如果出去了以后请你这个记得我，这个不要这个恢复职业以后就不知道这个来给我一些好处。但是这个九正出去以后就忘了这回事。那直到法老王，埃及的法老王做了两个梦 ,OK, 没有人能解的梦。那这两个梦的话，我想弟兄姐妹也很熟，这是梦到七个很肥美的母牛被七个很丑恶干瘦的母牛吃掉了。然后另外一个梦是七个稻穗，是麦穗还是稻穗？穗子 ,OK, 很肥美的被七个很瘦的穗子吃掉，那没有人能得解。那他这时候九正就突然想起来，我过去在狱中的时候有这么一个人，他是一个希伯来人，他可以解梦，他们就把他带出来。结果约瑟就帮法老王解梦。那约瑟帮法老王解梦了以后，法老王跟这些这个埃及的文士或是宰这个管理的人就觉得，这个人是不一样，这个人竟然有这样的能力可以来解梦，这个人一定是有神与他同在，所以法老王就最后决定把他从狱中提升到怎么做埃及的宰相，让他来管理这个国家，因为他不仅是约瑟把这个梦解了，约瑟还提出来怎么样来解决这个事情的方案，那就是说在七年的丰年当中，把五分之一，每年五分之一的这个稻子啊或者是粮食都存起来，然后预备将来再过来了七年荒年。那所以他把这个提出来以后，那个法老王就说，那你就来执行吧，你就来执行。那这个故事到后来是这个荒年的影响不只是埃及这个地方，一直延伸到迦南地，也就是雅各跟这些弟兄他们住的这些地方，到了一个地步，他们那边也没有粮食了，他们只听说埃及那边有粮食，所以雅各就把十个孩子差到埃及去讨粮食，去买粮食。那唯有便雅悯他不肯，为什么呢？便雅悯还是他偏爱的小孩子，拉结的两个小孩子，一个已经丢了，约瑟已经不见了，便雅悯他希望他们，他还是把他留在家里，十个孩子去了。十个孩子去了以后，当然约瑟一眼就认出来这是他的弟兄。OK, 那认出他的是他的弟兄的时候，他突然想起来 当年所做的这个梦，当年所做这个梦。在这个光景之下，他想要知道他的弟兄到底有没有真正的悔改，因为经过了这么多年，他们到底对当年所做的这些事情，他们心里现在在想什么。所以他就借着各式各样的方法 OK， 那包括刁难他们啊，或者是说有些时候要求他们说你们最后要留一个这个弟兄在这里，因为他说你们号称你们有11个弟兄还在，怎么来了10个，一定是骗我的。那最后只好把西缅 OK 这个老二留在这个埃及，以后把其他的弟兄送回去。然后送回去的时候，虽然他们来买粮食，那个约瑟还把钱又放在他们的钱袋里又拿回去。哇，这些弟兄想想，糟糕了，我们到底是抢人家的东西还是偷人家的东西，怎么钱都还在里头，粮食都拿回来。回到那里以后，这个雅各就想，哇，这个我一个孩子又掉了，这个法老王把我一个孩子又扣掉了，他再也不肯把这些孩子再往埃及送了。但是这个饥荒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不得已他还是要把这些孩子送过去。那可是那时候他们就说了，这个埃及的这个宰相说，你们非得把这个便雅悯这个小兄弟带来，要不然我们不相信，要不然我们不相信。那只好这一次便雅悯也跟着他们去。那当中这个当中应该是犹大 OK， 犹大就喘一口气 OK。 那这一次他们去的时候，雅各就说，你们要把当年拿回来的银子要加倍还给他，加倍还给这个法老王，说你们真的不是想要偷啊，这个要加倍还给他。那这一次去的时候，当约瑟看到他的弟弟便雅悯的时候，他心就软了，他看到他弟弟真的愿意来。那可是他心里还是有一个问题，就说这些他的兄长到底有没有真心的悔改。所以他又设了一个计 OK， 就是当他们买了粮食把所有的弟兄都送回去的时候，他又把一个东西摆在便雅悯的这个袋子里头。这个然后他们一队人走了以后，他又去派兵去搜，结果什么，在便雅悯的袋子里收到了一个东西 OK。 那他就说，糟糕了，这个便雅悯要被扣留下来 OK， 要被扣留下来。这个时候他的弟兄犹大就为这个弟弟来求情。在那个光景之下，约瑟就愿意跟他们相认，因为他了解到这个弟兄，这群的弟兄真正是愿意悔改，因为他们为了保护他的小弟弟，愿意为他来承担为义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整个故事的5分钟的浓缩哈。那我们接下来来看看到底神界的这些故事要跟我们来讲哪些事情。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真的是求神你自己在我们心里动工。我们看到一个17岁的男孩子有一个梦，他以为这个梦只是他的哥哥要来敬拜他， 他只是认为这个梦是他的父亲母亲都要来俯伏敬拜他。主啊，但是当他经历了神 的恩典，当他经历的这个生活的考验，当他走过这个死荫幽谷以后，他才成熟，他才长大，他才看到这是神你自己的意象，而不是只是他的一个春秋大梦。求主帮助我们在今天的思考当中，也看到神给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看见。主，你来开阔我们的眼光，不要让我们只看到我们自己的小梦，而是看到神你自己给我们托付的更大的使命。谢谢主，我们将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圣名，阿们。好，我们接下来来看这个故事有几种来看的方法。那我从中间看到了三个三 OK， 三个三，第一个三 OK， 第一个三是三个做 OK， 做东西的做哈，三个做。第二个是三个顺服，三个顺服。然后第三个三是三个试炼，三个试炼。我们先来看一下哈，第一个是三个做，三个做。第一个是讲到做梦 ，OK。那在约瑟17岁的时候，他在我们刚才看的37章5到11节，我也是我们刚才念的，他是做白日梦哈。那这个白日梦，他事实上他是搞不清楚到底神跟他说的是什么。他只是很直觉的反应，甚至到一个地步他觉得很得意哈，他得意到一个地步，他看不见弟兄对他的眼光已经是怀恨了哈。讲了一个还不够，还要讲第二个，那真的是这个好好的一个梦给他讲成 OK， 这个造成杀身之祸的一个梦。第二个阶段的时候，他是会解梦，从自己做白日梦到一个地步他帮别人解梦。那个在40章第6节的时候 OK， 当这个九正跟那个善长问他这个解梦的时候，他说这个解梦不是出于神吗 OK， 其实他很清楚的，这个时候他已经慢慢的了解到其实梦是跟神有关系的。第一个梦，第二个梦，白日梦，他根本不晓得这是神的旨意在当中。但是当他经历了被卖到埃及，后来下了监狱，他慢慢了解到其实神都是在他当中。所以他说这个解梦不是出于神吗？到了法老王来问他的时候，法老王说你会解梦，你就是这个很有智慧很有聪明的人，会解梦。他的回答说，这不在乎我，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这是在41章第16节。同样的，当他了解到神其实是那位能够解梦的人，不是他自己，不是他自己。所以第二个就是讲到他的解梦。做梦的第三个阶段，其实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讲，我们要看到神真正给我们的意象是什么。 弟兄姐妹，不要觉得意象一定是一个非常大的东西。OK， 在这里的话，当然这个意象从一个角度来讲，好像就是这些弟兄要拜他，但是真正意象的后面是什么？真正的意象在约瑟的一生里头，真正的意象在后面，我们待会会提到，是要把整个以色列的民族，犹太人的民族可以延伸下去。这怎么样应用在我们身上呢？今天神是不是要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意向，今天要去创立一个宣教机构，还是今天你要成为一个宣教士？我想这个意向对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今天你的意向也许就是好好的把你的孩子带到神的面前，把这个神的信仰，把这个神的恩典能够传言下去，这个就是你的意向。也许在公司里头，你能够做一个好的基督徒，见证神。OK， 就像约瑟在这个故事里头，他在斯提反家，他在监狱里头，他在法老面前，这些都是不信主的人哈。但是别人看到什么？别人看到耶和华与他同在。也许这个就是神对你的托付，这就是你的意象。好，那第二个做，讲到刚才是讲到做梦 ，OK， 再来讲到做事情，做事 ，OK。那做事情，在第创世纪第37章12节到14节的时候，讲到这个约瑟 ，OK， 其实他。虽然说是他跟弟兄去牧羊，其实他没有去牧羊，我觉得他是打小报告的，然后那个他爸爸就是说你去看看他们有没有做事情啊，他其实那些他的弟兄其实是在牧羊，他说你去看看，你去看看，其实他是没事干的，所以虽然是做事他没事干。那我顺便提到一个我自己家里的好笑话，这个其实名字很重要哈。这个刚才已经提到了，犹太人其实每一个名字都有很大的意义。那我儿子出生的时候，那我就帮他取名字。那我是取英文名字，那我跟美英就给他取一个 Franklin。OK， 当然我们就很希望他像 Franklin 一样 ，Franklin Benjamin 一样。OK， 只是中文名字的话，我们就说让我父亲 OK 帮他取。那我父亲第一次就给他取一个名字，叫做那个世界的世 ，OK， 贤能的贤 ，OK， 贤能的贤。那你如果加上我们家的姓，念起来是什么？吴世贤。所以这个姓吴的其实很多名字不能取，吴什么，那所以我们就说不行不行，这个不过吴世贤 OK。 那后来我们就给他取一个叫允 OK， 我父亲就给他取改名，允许的允，吴允贤 OK。 那我女儿叫做吴允仪，那所以这个名字我不晓得是不是有第一次取的名字有关，跟他有关系啊。他真的是很多事情他常常闲着没事干，不像他妹妹，所以这个虽然没有取成，但是已经有 impact， 所以我们取名字给小孩子要小心。 OK， 好，那所以你看这个约瑟的一个进程，他从一开始的时候他几乎是不会做事情的哈，他就是打小报告的。到了39章第2节到第6节的时候，那他变成人家家里的什么管家了哈，变成人家家里的管家，事情都交给他做。OK， 那这个时候他就开始会做什么家事 他会做家里的事情，因为管家嘛， OK， 很多事情都要管，那家事他就会做了， OK， 那再下一个他就做国事， OK， 到了后来我们看看他的成长过程，他是做了国事，因为宰相法老把所有的事情都交给他做，他就会做国事。但是你有没有想到这整个过程他最终他了解到都是神的事，他在做的整个过程最终最终他是在为神做事情。所以从没事干到家事到国事到神的事，他就是这样一路成长过来。今天我们教养我们的孩子，我们教养我们的小孩子，父母亲你有没有训练他做家事？家里的事情做不好，他如何能把公司的事情做好？公司的事情做不好，他怎么能够把国家的事情或神国的事情做好？所以这是一个对我们父母亲一个很大的提醒。很多时候这个过程不见得是很容易的哈，有时候是要吃点苦头啊，因为谁吃苦啊，你也要吃苦，我也要吃苦。 OK， 你叫小孩子做家事的时候他做得好不好？不见得好。 OK， 洗碗可能洗得不干净，还打破碗，然后你还要跟他在那边僵持不下，我也不洗。 OK， 你要命令他洗，搞得全家都不愉快。但是你有没有要坚持呢？或者你要等到他将来结婚了以后，嫁人或娶媳妇以后，他再去锻炼那个，在婚姻里头再来磨，还是你要现在把他训练好？ OK， 那从约瑟的这个故事里头，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学习是真的是吃了苦头才学得好。那今天我们做父母亲的，我们能够尽早让我们的孩子学会家事，学会处理公司的事情，将来可以做神国的事情。最后一个是讲到做人，我们刚才讲到做梦做事做人，其实做人才是最重要的事情。我们事情可以做得很好看，甚至你可以在教会里头有很多的服事，或在公司里头你可能也是一个堂堂的一个 manager， 但是如果你的做人是失败的话，你迟早要跌倒。所以从约瑟这个故事里头你可以看到他一开始是什么，他其实是很无知的天真的一个17岁的小男孩。当他经历一事就长一智，当他被卖，当他经历过这个作为奴隶仆人，当他经历过下监狱被关在监牢里头以后，他有长进，他的聪明慢慢建立。聪明，我刚才讲，我只讲聪明，他真正的智慧，他真正的智慧是到了他的弟兄来到了埃及的时候，跟他相认的时候，他真正的领悟到这个整个事情是神的作为的时候，他才有那个真智慧。 OK， 所以讲完了三个做， OK， 做梦做事做人，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他有他的成长过程，有三个顺服，有三个顺服。第一个顺服，当然他没有学到这个，我讲的三个顺服之前还有一个没有顺服，他没有顺服他的哥哥的带领，他没有顺服，没有这个兄长的一个尊兄，这什么成语是什么 ？Anyway， 你们知道，或者说你们的成语也不怎么样。他没有尊敬他的兄长。OK， 他学到了第一次学到他要尊服从，是要服从他的老板。OK， 你看到在30章的时候 ，OK， 他的老板是谁？是一个护卫长 ，OK， 是护卫长斯提凡。OK， 这个护卫长的时候，他顺服这个外邦人的一个老板，到一个地步。他的主人 ,OK, 39章第三节，他的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尽都顺利。那这个是他顺服在这个老板手下，尽心尽力来做事情。在39章第五到第六节的时候，又说到他的主人派理他管理家务和一切所有的事，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于那埃及人的家，凡家里和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斯提凡将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手里，除了自己所吃的饭，别事一概不知。 OK， 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很多一的这个东西哈，一切所有一概不知，然后一切家务 ,OK, 很夸张哈，到一个地步，这个老板连他自己底下发生什么事情他都不知道，他完全的交托给他。同样的，我们在他的另外一个老板这个司监狱的狱长里头，也看到在39章第23节，你看到凡在约瑟手底下的事情私欲一概不查。 OK， 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这是 repeat 的一件事情，重复的一件事情，尽都顺利。弟兄姐妹，这个是不是对我们做一个基督徒也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啊。我们今天我们在公司里做事情，或者说我们在任何其他的地方跟人家共事的时候，也许我们接触的不是基督徒啊，我们的老板也许都不是基督徒，但是别人有没有从你身上看到你是一个基督徒，别人有没有办法到一个地步他可以完全的信任你，信托你。你的老板能不能说到一个地步，他说我交给某某某的事情一定办得妥。我们有没有做这样的见证，当别人看到，让别人看到我们是有神同在的人，我们是一个基督徒，别人对我们的信任到一个地步，真的是愿意把更多的事情交托给你。从一个角度来讲，如果老板愿意把更多的事情交给你的时候，表示他放心，他放心给你。有时候当然我们很多时候，我听到弟兄姐妹在抱怨说，哎，这个事情太多了，这个我们公司都是 outsourcing 啊，然后又把人家 lay off 啦，然后事情就越堆越多，越多到我身上。OK， 其实啊，你如果是在公司里待久了，你就知道哈， 公司如果常常要 fire 人之前呢，都把事情都拿开来，你就没事做了。所以你有事做，其实还要感谢主哈，感谢主。那如果你是当过 manager 的，你也知道哈，如果这个人表现不佳，你通常不会给他任何事情，也许交给他一些不关痛痒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提醒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不论我们在什么样的场合，我们自己的一个工作表现就可以来见证神。那当然我们刚才从他的老板再来，就是看到他为法老王，法老王其实是一个外邦的不信主的人，但是圣经上面说世上所有的掌权的人都是神所安立的，神所安立的，即使是不信主的人，即使是不信主的人，我们还是要尽心尽力做一个好国民，做一个好的公民，来彰显神自己的荣耀，让别人看到基督徒我们是一个奉公守法的，我们是一个勤奋的一个信徒。 OK， 那当然这个三个服从是有渐进性的，你能服从你的老板，你能服从你的君王，你能不能服从顺服啊？顺服，你能不能顺服我们的神？你能不能顺服我们的神？约瑟最至终，他其实看到这整个的故事，整个的由来，最终是神在主导这一切。他顺服在神面前，他顺服在神面前。那我自己同样的，我回头看我们教导小孩子，如果你的小孩子能够顺服父母亲，他出去了，他能顺服他的公司的老板，他就能顺服神。也有人说，哦，他如果信服神的话， OK， 他就可以顺服老板，他可以顺服父母亲。也有人这样讲，但是有一点经文可能不是完全适合我刚才的一个论点，但是我来稍微念一下。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第四章二十节，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 OK， 我想引申的这句话，从这边引申到我们顺服的这件事情。如果今天你的孩子连看到你一个父母亲他都目无兄长，他如何能顺服一个看不见的神？ OK， 所以这也是提醒我们要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教导孩子不要以为说带到教会里头主日学老师 OK 就把你的孩子带到神面前改变一切。很多时候其实我们本末倒置了，你在家里头如果你把你的小孩子教好，是一个尊敬父母亲的孩子，很明显的我们都可以看到他来到教会就是一个畏惧神的孩子，就是一个尊敬神的孩子。讲完了三个做，三个顺服，我们再讲三个试炼。约瑟经过了三种试炼，以至于他能够从一个17岁的懵懂无知的孩子变成一个神所使用的仆人。第一个试炼，眼目的情欲，大家还熟悉吗？ OK， 我们前一阵子 有提到这个三个不同的试炼。他看到什么？一个彩衣，哇，很漂亮，很酷啊！尤其现在青年人注重外表，年轻气盛，自以为是，只注重外表。有了梦，一定要 post 到 Facebook 上面，唯恐天下不知啊！买了一件漂亮的衣服，或是买了一个很酷的球鞋，赶快 post 到 Facebook 上面。我们就是炫耀眼目的情欲哈，这个是真的是我们自己要自己，我们连我们自己都要提醒，我们是不是常常无形之间，我们也把这样的一个 message 给我们的小孩子，我们只注重外表。第二个考验还记得吗？施提凡的妻子引诱约瑟，这是肉体的情欲。今天是一个性泛滥的时代，不管是我们的媒体，或者是更严重的是我们的 internet， 那这个是刚才我们刚才讲的是一个外表的，第一个是外表的，第二个是一个很内心的东西哈，性的引诱。今天你可能在你的书房里头，你可能去出差的时候，尤其是弟兄，我们真的是更要小心。你要靠着什么来战胜这些引诱？约瑟在第39章第8到第9节的时候，他说：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得罪神，你抗拒这个东西，你要来胜过这个肉体的情欲。有时候你想说这是不合法的事情，我们不要做，这做了会伤害我的妻子，这做了以后会污秽我的心灵。但是你有没有想到这件事情是得罪我们的神？回到刚才讲的，你到底有没有顺服神？我觉得弟兄，特别是弟兄哈，我们真的是要很警戒，很警戒这件事情。第三个，他面临最大的试炼就是今生的骄傲。当约瑟已经被提升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甚至在后面的时候他讲说什么，他跟他的弟兄讲说，我是法老，如同法老的父一样。 OK， 如果你仔细看的话，他到那个地步，他的位置法老把他当作师父一样。 OK， 或者是有些人是说他几乎跟一个父亲的一个关系一样来帮助。 OK， 不管怎么样，约瑟的地位已经大得不得了。这时候他有权柄去处理任何过去对他不公平的人。有谁对他不公平？除了他的弟兄，我想到的话，斯提凡的太太先抓出来哈，波提凡，对不起，谢谢。为什么一直讲斯提凡？波提凡 ，OK， 波提法 ，OK， 要检讨。波提法的太太先第一个抓出来哈，把他怎么样？不晓得，不要讲。还有谁要处理？这个酒政啊，你要不要抓出来？当年，想当年，我给你这么多好处，你竟然忘了我。今天我要你好看，他有没有这个权利？ 还有没有这样的能耐？但是啊，故事里都没有提到这些事情哈。我觉得今天我们在教会久了以后，有时候我们自己无形间也犯了同样的错误。那这个世上没有像我刚才讲的这个这么明显。我们在教会里当，像我当长老，圣经好像读多了哈，属灵的看见好像比较多了，但是有时候就开始，我们是不是会开始定人家的罪？我们没有，当然是没有去像这个约瑟这样有权利去把他砍头，但是我们的内心啊，我们常常去定人家的罪啊，我们自以为我们的属灵已经在一神之下，在很多人之上，没有人敢讲说万人之上，我们已经到那个地步，我们就开始定人家的罪，没有看到自己的罪。这个是我们真的要好好提醒的，提醒我们自己。这个也是约瑟在他整个的故事里头最后的一个难关。到底当他拿到这个所有的权力的时候，当他拿到这个所有的权柄的时候，他能不能做一个赦免？他如果失败了，这整个故事完全不一样。从一开始神给他这个梦是要看到整个以色列的民族因着他被卖，结果他来到埃及，结果他做宰相，结果在这个荒年里头他可以聚粮食。在这个最后一个试炼的时候，如果他把十个，他不会把便雅悯杀掉哈，他如果把这个十个弟兄都处置掉的话，这整个故事就完全改写。最后一个试探对他来讲其实一个最大的试探，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其实弟兄姐妹，我们看我们自己何尝不是如此？我们很多的时候都看我们自己高于别人，我们没有看到我们自己眼睛中有良目，看到别人眼睛中有刺，都是别人的错，都是别人的错。到一个地步，你能不能看到这其实都是神的作为？我最后来分享一个在上礼拜当中弟兄姐妹在 email 里头问我的，那如果说你已经看了我的 email 的话，那就是再听一次吧。弟兄姐妹很多时候就问到，在创世纪这一开始的时候，这个以撒整天掘井，然后人家就把他占了。OK， 他又跑去挖一个井，然后别人又给他占了。那在这个地方，同样的，约瑟好像被这个诬告 ，OK， 那或者是说他为酒政解梦，然后结果无声无息。到底约瑟自己有没有为这些事情来申辩好像都没有记载。那弟兄姐妹就在问了，我们在公司里头若是被人家 污蔑或被人家陷害，或者是说你的老板欺负你，该怎么做？是不是就像这个故事里头的这些以撒跟约瑟一样，就都不讲话？我来念哈，因为我写了，所以我就把它直接念。OK， 我在 email 里面说到，圣经中我们真的没有看到约瑟为自己申辩什么。同样的，久正忘记了约瑟，圣经也没有记载约瑟的反应是什么。在他后来成为埃及的宰相之后，也没有说明约瑟是不是有回来处理这些事情。这仿佛这件事情是从来没发生过，就是他从来没有被人家陷害，或者是从来没有帮助久正，然后又忘了他，好像没有这件事情。但是你可以想象，是波提乏的妻子，还有波提乏他自己哈，和久正看到约瑟成为宰相之后的心情如何 ？OK， 会不会很紧张？看到昔日我怎么待他的，今天他已经变成宰相了。约瑟有那个 power， 有那个权力在手的时候，那我弟兄姐妹就在问我说：我们到底应该要怎么做？耶稣在马太福音第10章16节，他说到：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OK， 这也许是将来我们有机会，我们再来仔细研究如何寻良像鸽子，又灵巧像蛇。我想到我自己在职场的经验，也曾经遇过所谓的恶老板，有一段相当不好受的日子，我只有求神帮助我如何来面对他。同时，这是我自己的，我还是努力工作，勤奋学习。不久之后，我的老板就走了。OK， 那感谢主，我下一个老板是什么？是一个基督徒哈，是印度人，是基督徒，非常非常稀有的哈。那作为基督徒，不是阿 Q 不面对问题，而是在任何环境积极进取，把最重要的事情摆在首位，那就可以看淡那个次要的事情。希伯来书第12章2节，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看清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这是主耶稣他自己的见证。如果我们一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眼前的那份工作，那个薪水，或是我们自己的清白，我绝对会拼了老命去保护，去争取。如果你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那个，你的工作，你的清白。但是如果你的人生有更长远的目标，或者了解到神才是我最终的老板，我可能就有一个不一样的抉择，一个更开阔的人生。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因为这个故事，约瑟的故事，也是发生在我们弟兄姐妹身上的故事。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借着我们所经历的事情，我们能够成长，从无知到学习到聪明，到学习到 有神的智慧，从敬畏我们的老板，敬畏我们的国家领袖，到敬畏神。更重要的是，我们相信这一切都在神的掌握当中。当我们看到的是神你自己，神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就能看清眼前的很多不平的事情。求主帮助我们，因为我们也还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谢谢主，这样祷告祈求，感谢奉主耶稣圣名，阿们。